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毅兄，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起秀》。
各位中广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毅兄。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那么现场呢，就马上热情如火。好，我们只要欢迎谁了？我们欢迎呢，民众党党团的总召黄国昌老师，总召。
历史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面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国昌。
哎，是啊，这欢迎大家。那大家记得30万订阅募集中，会欢迎大家呢30万订阅起来，因为我们现在呢29万订阅，要麻烦大家哦。OK， 好，
我帮我拿一下这个牌子。
好好好，
30万，
感谢总召。今天有一种，今天有一点点这个什么网友奔现的感觉，因为以前都在网络上看总召，
是，
然后也常看，因为你在直播嘛，我也是看一下说最近在聊些什么，
是，
然后就第一次呢来到现场，哎，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这么久了，因为你知道太阳花的时候，你就很关注这件事，我们当学生的时候。
是。
对啊，那就这一过了10年了嘛，那只是说这个太阳花之到今天已经各奔东西了。
嗯，
对你很多以前的战友，有的飞黄腾达，那有的呢去进修读书的哈，要各也有一些奇怪的人这样子啊。不过这都很有趣哦，给有机会再来跟总召聊一下这个问题哦。不过今天呢，倒是总召这个又上了这个头条了啊、
哦，真的、哦？
对啊，因为你上了《自由时报》的头条，
那绝对不会是好事。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自由时报用了龚都蒙的报道啊，说啊，这个现在呢就是蓝白联手啊，
是
啊、然后呢开民主倒车啊、没收委员会、
啊，是，
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昨天呢、啊，就是司法法制委员会啊，那这个国民党呢有提案说要这个停止，就是应该说是结束会议嘛。那最后呢，当然就是我看总召是没有投票，好就弃权啊、嗯，那就等于说，就是这个会议就10点多就结束了。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的逻辑就错误啊，怎么会叫蓝白联手？
哎、哦欸，你就没有联手啊？
对啊，这不是基本的逻辑谬误吗？我没有投赞成票，那怎么会是蓝白联手呢？
所以总召，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他们现在很针对你，奇怪，他们不是蓝绿在 PK 吗？黄城 PK 怎么每次都波及到你这边来？
没有啦，策略很简单、
嗯
哦。基本上面呢，现在民主进步党、哦、是你只要没有投票支持民主进步党，就是没有台湾价值、
哦、
对不起宇宙，对不起这个世界，
嗯、哼
对不起全人类、
嗯，
他们基本上逻辑是这个样子。
对不起柯总召，这柯总召最近很这个什么，讲说这个情绪很。这个阿杂啦、哦、常常讲，而且他最近一直喊毁宪乱政，到底毁什么宪乱什么政？
其实老实说、哦、他一直喊到今天，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
嗯。
所以上一次我们在审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我就利用质询的时间，
对，
把民主进步党过去哦，针对成立调阅小组最常喜欢提的大法官4至729号解释，
是
我透过质询的时间呢，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了来龙去脉，最后的结论是。当初4至729号正是柯建铭他成立调阅小组的时候要去调阅最高检察署侦查当中的案卷、
嗯、
而且他自己还是涉案的当事人、
嗯、
然后被大法官宣告违宪、
嗯哼哼
哦、那因此、哦、回应我们民主进步党党团总召柯建铭先生的毁宪乱政说到目前被我们的大法官认证是毁宪乱政的正是民主进步党党团跟柯建铭自己
所以这个柯总召最近应该是焦虑感很重啊，那其实我就看最近司法法制委员会几乎变成焦点，过去这是个冷衙门、欸、不可思议，就好多媒体，然后现场要宣布要这个散会动议的时候，我看记者还在拍，谁过去看司法法制委员会啊？
因为司法法制委员会哈，过去老实讲，
嗯，
他是一般的政党的立委。
对，
比较不希望去参加的委员会，所以就反映出你刚刚所讲的冷衙门。
对，
那甚至呢，有很多党团的干部、哦、是被规定、 哦，就是你就是要去司法法制委员会
啊，用波浪麦基，
对，波浪麦基，那你党团干部就要多承担嘛。
嗯
哼，但老实说，司法法制委员会，大家如果仔细的去思考它所涉及到的法案，在以这一届的国会来讲，我们国会改革很重要，
对，
司法法制委员会，司法改革很重要，也是司法法制委员会，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会期，因为主要现在第一波出来的是国会改革的法案，
对，
所以大家会看到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相对而言就比较热闹，也比较精彩。
嗯，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整个国政治形势有关系。讲白了，就是现在国会很紧绷啊。虽然说民众民进党是少数，但他又不是少的，不是很够哦，他这个少就少一点点。
对，
然后这国民党呢，因为两个正副院长一般又不投票哈，这院长是不能投票，又主席的话。那呢就变成说只差一票，然后所以呢就会发生车祸现场嘛，哦，比如说像上次这个投票两边蓝绿都跑人啊，结果最后的投出来啊 还要动员江启臣，然后还出现这个卢生门嘛，哦，就反正这种狗屁倒灶事很多，然后最后还要院长裁决，哦，你看多久没听到中华民国立法法立法院叫第五法院长裁决，哦，那我说我觉得今年国会真的是很精彩啊，哦，但我总觉得很有意思是说本来呢，这个柯总召我们都觉得他是那种稳坐钓鱼台，在后面呢，哦，就是给小啊，哦，这调度啊，遣兵折将啊，哦，人家说叫立院小乔嘛，哦，以前大乔已经退休了嘛，那现在哎，有意思，每一次都点名黄国昌，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你说你跟傅昆萁吵架有啦，也是有啦，可是为什么他那么喜欢点名你呢？然后他现在呛你叫做傅联会会长啊，那，哦，他。最好玩是他说黄国昌默许独裁统治，等一下哦，有意思有意思，总长你就还原一下现场，他是临场蹦出来的吗？还是他先想好了就准备要刁你的？
我分几个层次了，当然这个是他们有策略有计划的进行所谓标签式的抹黑嘛，什么叫标签式的抹黑？以前我上一次在立法院的时候，
对，
那我对于民主进步党自己开出来的政治承诺却迟迟不肯兑现，我事实上是有很强烈的批判的，
对，
而且我既然当一个立法委员，我的职责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去监督行政权，任何的违法滥权，任何的贪污腐败都是我没有办法容忍的，
对，
因此在上上届的国会的时候，民主进步党他们也是透过用标签式的方式嘛，比如说我是加葱哦，那或者是我是咆哮王，
对，哎，这个标签还真的被他们跟到现在。
那所以民进党基本上，他们在进行国家重要政策讨论的时候，他已经把台湾的民主搞得越来越浅碟化了。因为标签式的抹黑，对于他们来讲，比较容易让他们的支持者去追随。那看到了听到了那个标签，
对，
但却没有花时间去细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民主进步党不想希望他们不想要让大家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这是真的。
以这一次国会改革的法案来讲，民进党应该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说，2016年这件事情蔡英文总统跟民主进步党已经做出承诺了，你们为什么跳票？针对你开出你的竞选的政见，你做出了承诺，针对国会改革，对大家做出了这么庄严的承诺，以后搞了八年，搞了八年，除了委员会开会、党团协商、IVOD 随选视讯以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
零。
对，好，那这件事情，我们事实上是从2024年大选前，我们不分区立委开的第一场政见发表会，就是国会改革，
对。我印象很深，
2024年1月13号投完票以后，我们1月15号台湾民众党新的党团所开的第一场记者会也是国会改革。我们甚至利用在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的过程当中，把国会改革的议题再度的抛出来，那受到大家的重视，那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推展，哦，我们把议题上面设定国会改革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对，
那也取得了中国国民党他们的合作。那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会期里面针对国会改革的法案是跟选择跟中国国民党合作，我们的目标是要往前推进，
对。
那民主进步党他们在所有的议事策略上面基本上面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拖延，他要想办法拖，所以为什么上一次在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时候民主进步党提了40次散会动议，
对，
40次 散会同意。
有那一次闹得很大
啊。那他们昨天庄家斌自己也承认了，说散会同意呢，就是要丢原子弹，要把委员会所有讨论的东西全部炸毁哦。前面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反正呢，没有会议结论以前，
对，
就散会了。哦，那整个事情就当作没有发生过，
等于无效讨论。
那他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去阻碍整个国会改革的法案？因为这一次国会改革法案里面的重中之重是要第一个建立国会听证调查制度，
嗯，
也就是行政官员在立法院里面不能说谎，
对，
而且立法委员在进行行政权监督的时候，跟行政官员索取的资料，
嗯，
你除非有涉及国家机密，
对，
依法可以拒绝提供以外，其他的东西你必须要交出来，
嗯，
而不是用各式各样的理由，能拖就拖，能混就混。甚至给你的书面答询资料里面都还有很多虚伪不实的，
还涂黑。
对，那我这一次其实这次回来立法院，过去这一个多月的质询，在很多委员会里面，
嗯，
我相信我已经证明了我的 point， 就是行政官员、行政部门他们的说谎，他们拒绝提供资料，提供虚伪不实的资料，嗯，甚至提供相互矛盾的资料，这件事情确实是存在的。
对，
而这些事情。民主进步党都不希望大家听到，也不希望台湾人民了解，
嗯，
他们希望在媒体上面充斥的讯息是怎么样去进行人身的攻击跟谩骂，
嗯，
让大家脑子里面所接收到的资讯全部都是这一些人身攻击标签式的谩骂，
嗯，
这个是我认为台湾的民主要越来越深化的过程当中，对于民主进步党过去这八年操作的方式，我深深不以为然。因为当我们说台湾的民主是守护台湾最重要的价值的时候，
对，
你们为什么一直在伤害台湾的民主，在让台湾的民主浅碟化？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办法同意。那第二个事情是，撇开这种标签式的抹黑以外，哦，说他们要把我打成是什么副？你告诉我，
副联会会长。
对，那这根本就是毫无逻辑的说法。我为什么说是毫无逻辑的说法？嗯，我说的很清楚了，我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完成国会改革法案。
对，
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国会听证调查制度的建立，
嗯，
以及国会在行使人事同意权审查。什么叫人事同意权审查？
嗯，
譬如说 NCC 委员，
对，
要国会同意。譬如说司法院正副院长，
嗯，
大法官要国会同意，
嗯，
过去八年的国会根本是被民进党当成橡皮图章，被民进党当成立法局，
立法局跟立法院。
对，好，那你如果说以今天自由时报他们的标准来讲，那我就很想问一件事啊，过去这八年当民进党完全不让人家讨论，粗暴的提案停止讨论，直接送出委员会，
嗯，
直接表决，有五分钟的，有十二分钟的，有五分钟的，十二分钟的。那请问那个时候的《自由时报》，你们说过什么话？你们不是鼓掌叫好吗？
嗯。
所以我非常讨厌的事情就是说，台湾的一些，我必须要讲了，我不客气的说，有一些媒体已经沦落成只有立场没有是非。
嗯。
只要抱紧有支援者、执政者的大腿。那其他的价值对于他们来讲根本一点都不重要。我今天说实在的是，中国国民党跟民主进步党他们要去进行意识攻防这一件事情，我的原则很简单，你只要不要阻碍我目标的达成，
嗯，
国民党跟民进党要怎么玩，在程序上怎么玩，我其实不太有兴趣去参与，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我坐在那边几乎都他们在吵程序上的事情，我基本上都不太讲什么话，理由就是无聊浪费时间，哦，这个就是我的总评，哦，无聊浪费时间，哦，这个是我的总，这个是我的总评。但如果今天我目标的设定是国会改革的法案今天要完成委员会审查，
是
你民主进步党要提散会，对不起，我不会同意，
因为你等于是把它全部都放水流。
对，我绝对不会同意。那对于台湾民众党这一种蓝绿以外的第三政党而言，按照民主进步党的标准，我如果今天举手附和柯建铭 他们要拖延国会改革的法案，那我今天变什么？变科联会吗？所以我只有两个选择，我要不然就是妇联会，要不然就是科联会。您应该理解我的意义是吗？
但是妇联会跟科联会达成条件不一样，妇联会条件是这个同意国民党的也是妇联会，放弃投票也是妇联会，不出席也是妇联会。但是只要这个只有唯有无条件趴服民进党才可以是科联会，
是没有错。那所以啦，就是说对于民进党到今天，还不肯诚实的面对自己过去跳票的事实，还不肯针对这件事情向台湾社会认错道歉，到今天还继续在阻碍国会改革法案的推进，我只能够说这样的执政党是堕落的。
对，
这样的执政党完全没有从2024年最后大选的结果得到任何教训，这样的执政党仿佛以为说他们只要拥抱着40%的民意，
对，
而我认为他们所拥抱的这40%的民意，在民主进步党这一连串倒行逆施的操作下面，会流失的越来越多。我真的觉得赖清德准总统，赖清德准总统他必须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件事情。
对，
当号称民主进步的政党，目前完全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的时候，这是他要的吗？我为什么说民主进步党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国会改革的法案，建立听证调查制度，哪里不对？要求官员不能说谎，哪里不对？
这都是你民进党提过的。
我们要求人事同意权审查，不可以把立法院当立法局。
对，
不可以再任用 NCC 也好，大法官也好，是为党意侍从，我们必须要挑选真正独立有专业性的，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除了国会改革法案以外，司法改革他们也站在改革的对立面。我为什么说他们站在改革的对立面？我这个人讲话跟柯建铭他们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不用形容词的，因为我讨厌那一种标签式的抹黑造成台湾民主政治的浅叠化。
对，
我一定有凭有据，我跟你讲具体的事情。好，譬如说吹哨者保护法，吹哨者保护法有涉及到统独吗？
没有。
有涉及到蓝绿吗？
没有。
但吹哨者保护法它在建立的是什么跟什么的对抗？是贪腐黑金跟清廉政治两者之间的对抗。
我觉得他们的逻辑是因为这个吹哨者协会跟黄国昌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蓝绿对抗，因为黄国昌现在是妇联会会长。我觉得他们逻辑就是这样的。
他们事实上最深层的恐惧是什么？最深层的恐惧是说，真的过了吹哨者保护法的话，那政府机关内部如果有人出来吹哨，把他们那些狗皮倒灶的事情全部都翻出来了，
是啊，
那他们要怎么办？所以他们现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譬如说政府内部，有被人家检举也好，爆料也好，说里面有什么违法滥权的事情，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绝对不是去抓说到底是谁违法滥权，
对，
他们第一时间是抓谁泄露这个资讯出去。
对，没有错。
那
先做维稳的工作。
对，那以我们一般
这个有点对岸的党位，
以我们的乡民的做法是，他们现在最习惯的是，就是不是解决问题，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没有错。
他们为什么要挡吹哨者保护法？好，第二个，不法的去关说司法，这应该是刑事犯罪行为。
对啊，
这应该要去坐牢的。
可是，
但台湾很奇怪，台湾是在所谓的民主法治先进国家当中，政治人物去关说司法完全没有任何罪，
还可以当总召，
完全没有任何罪。那我们要去推不法官说罪，民进党就是摆明站在改革的对立面，但是这句话他讲不出来说他反对，他永远跟你讲的是说这个事情牵涉很复杂，知识体大，我们要研议，我们要不断的研议，不断的研议再研议。所以这一次新的国会，我在质询行政院院长陈建仁的时候，我就把以前民进党承诺过的司法改革的法案，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持续在研议的，我全部都列出来了。2017年的时候，蔡英文总统主持一个司改国事会议，那是轰轰烈烈大拜拜，
有啊，他是不是坐还坐在前面？
对对，然后把司法改革要做的事情一条一条都列出来嘛。他现在要卸任了，结果连法案都研议生不出来，
五年内。哦，不止
七
一七
年,
七年哦，七年了、啊、哦，对对对。
那 我只有两个解释，
是
第一个解释是你能力不足，连法律条文都生不出来。
嗯，
哦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相对低了、哦。民主进步党里面，不管是法务部、司法院、人才济济，怎么可能会生不出条文？
他们的法律人已经多到国防部都可以用了嘛。
好、哦，那第二个是他根本不想过嘛。
对，
但他也不想跟人民说我不想过嘛。
嗯，
所以他就用言议来搪塞嘛。那不管你是言议还是无能、哦、不管你是搪塞还是无能，不管你要选哪一个结论、
嗯、
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们当初跟人民做了承诺，到你要卸任的时候承诺没有实现。
对，
作为一个执政者不需要跟台湾社会道歉吗、
嗯、
这是我的问题。我们回到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就是责任政治，你当初开政见，你当初做出了承诺，我选择你，我相信你，结果你跳票，你都不用跟我说一句说 I'm sorry。
没有，是时空背景环境不同，是蓝白联手违宪乱政。
这跟蓝白有什么关系啊？
这都是阿哥 email， 这习近平害我们
的。所以是老共还是习近平叫你不可以写法案出来吗？
哎，对啊，那如果他听了习近平的话， 那你不是中共同路人吗？所以这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哦，就是说其实民进党想干很多事情，因为为什么刚才会算错，因为我突然一个脑袋 ask， 还有一个我没有想象得到的是民进党可以这种东西拖七年还装死。
是啊，
真的是这样，
非常厉害。
你把那个数据调出来说，你突然有点被雷打到，你知道吗？你给他掐拢一点。靠，这么这么多年了，因为那个画面我历历在目，他不是那时候在投票吗？说
对，
你不要再投一次。
是，
对啊。那其实我们都低估了那时候蔡总统所显露出来的他内心里面那种真实的那一种想法，就是他对很多事情其实他想办就办，他不想办就不想，他可以永远随时的消失。就是后来有七百多天的，就是都不开记者会嘛，哦、完全不给人民来问嘛。
我、哦、基本上就是说。蓝绿两边的政治斗争、哦嗯、我是基本上是、不希望参与，我也不要陷入那个泥沼、嗯哦、因为我必须要老实讲、哦我一直支持第三势力的政党、
嗯、
就是我希望在蓝绿以外给台湾社会有第三种选择。那政党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其实是可以让台湾的民主能够更深化，
对，
那同时也可以让各个政党、哦、皮要绷紧一点、哦、政治人物皮要绷紧一点、
嗯、
因为你接下来在诉求选民的时候、
哦、
绝对不会是因为说啊，因为另外一边很烂很烂很烂，那所以什么你要把票投给我。
这个是民进党最近这几年最常用的，尤其在南部，因为我们是高雄人嘛，
是
阿姨的歌咏啊，那阿伯你是被邓国平冻了，
对，
他就永远开大绝，然后小蜜蜂在街口讲讲讲了半天，他最大的绝招是，你快国平冻暖暖冻暖暖，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家父，因为他不能叫我说不能直接讲，我都叫他高人啊，我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了，我说我们高人，我们说阿你是被邓啥，我说没啦，我没在插政治啦。讲都讲这个啊，去投票都一样。嗯、我说啊，你敢有话说？你敢有可能话说？我讲我什么事拢等过，对不？你敢有话说？他说啊，无啦，我来插政治啊。阿姆哥，啊，你敢要阿哥通知？哦，这第一招。第二招，啊，这甲国民党的时代咪差真多，即摆经济偌好，啊，你阁无满意嘛？之类的，就他们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因为其实就是比烂了。其实刚才总召讲的很好，就是比烂，那种感觉很差，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任何可讨论的空间，就是你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比如说，我像每次跟他聊这个政策啊，最近停电的事情，我说这个就是整个的发电的一个结构问题所导致的末端结果。他说没啦，嘿跳电呐、啊。我说哎，比如说你嘛想看想这啊，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定式化，所以其实刚才总要提到一个关键，就是民进党这几年真的，你叫民主进步党，我都怀疑，你知道这有一句勾扎郎共哎嘛，说以形补形，缺什么要补什么嘛，是不是缺民主，所以党民呢只好加强放大民主两个字，我现在都很怀疑他们的逻辑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呢，我们这个广播呢也很缺广告，所以我们进个广告吧。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民众党总召黄国昌委员。总召好，那我们呢这个继续来聊、
不好意思、我刚刚应该说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
没关系放心，
对不起我忘了我现在在广播sorry my bad、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我可以继续接下去。我们常遇到这种状况，不过这叫什么，这就是直播跟广播好，所以欢迎这个空中朋友一样加入我们的现场。好，刚才其实我们在广告期间我们有回答一下超级留言，那刚才有一个这个同学提到这个法案就是说这个鸟笼公投的问题啊，那他刚才那个列举的时间呢，我突然想到，对哈，这个总召提醒我才想到，这个民众党那时候还没成立啊。
对，
所以其实这个从时代力量到民众党呈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对第三势力的一个期许啊。
是，
其实我刚才听你讲第三势力，其实我是蛮有感觉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你这个蓝绿两个大党的这种结构，其实美国现在就陷入这种困境嘛。你看到拜登他那个初选是没人跟他竞争，但很多州投什么我不想投你，所以拜登的这个很多州的初选他不是百分之百，还有掉到90%、80%+的都有，因为大家说我谁都不想投，我也不支持川普，但我就不想支持拜登，因为我觉得你拜登好烂。最近我刚好看那个拜登在就是做这个一些公开的演讲好惨啊！我想说有时候我都蛮感慨的，因为这个总导也是到美国留学的嘛，那我硕班的时候我去做交换，就写论文，然后我就感觉以前我都觉得美国那种世界那种霸主的形象，他那个总统应该招招有力啊，但是现在那个拜登连口齿都不太清，像柯总召就是那种说话的方法，然后有时候讲一讲，突然自己就断线，然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
这个我必须要讲哈，请原谅啦哈，因为这个政治的评论者，可以。你们都可以自由的评论，但因为我现在有公职在身，所以我就真的不便对国家就外国的元首或者是他们的总统选举发表太强烈的看法，
没有错。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其实这就是因为美国两党制情况下，它其实少一个竞争力，所以我一直觉得第三势力有个很好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它会一定程度的让两大党有防腐的作用，然后他们自己要皮绷紧一点，因为不是没有发生过第三大党滑落的状况，像英国是最有名嘛，
是
英国曾经有这个自由党嘛，那结果呢最后呢被应该说这个他这个本来有一个这个自由党，结果后来被工党给英国这个翻过去了嘛，那工党反而变成现在他们在这个社会派里面的这个就是说偏左派这个左翼这边的这个代表嘛，然后就跟保守党变成两大党。好，那不过我们回来这个比较扯远倒是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最近呢，其实这个资深媒体人黄伟汉他有提到一个说这个民众党每次都不参加表决投票，其实我在我自己直播有提到就是那个板子上都看不到民众党的，然后我就想说惨了，我都快忘记这个民众党的委员黄国昌委员一定记得，
我觉得
但其他怎么办
呢？其实昨天深夜的时候伟汉有发简讯给我
是，
然后他说他的一些发言可能也是有被自由时报刻意下标题操作他说他很少做这个事情，他说他特地打电话去自由时报要求他们更正标题因为其实伟汉跟我算是非常的熟识，
对，
那所以当然他作为一个政治评论者朋友归朋友，站在政治评论者的角度上面就事论事提出他们的观察或批评，我觉得作为政治人物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虚心的去倾听的那只是说可能伟汉他在观察的时候他做出了他的一些评论，那后来可能有在媒体上面被刻意的掐头去尾做一些扭曲那导致他也蛮不高兴的，那他可能担心我会误会了，
对
所以他昨天深夜发一个讯息给我，那我就回他讯息说伟汉哥放心，小弟也今天不是第一天出江湖的台湾的媒体是怎么玩的我心里了然于胸了
是
但我觉得利用这个机会，我必须要也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澄清一下的事情是说，台湾民众党并不是说我们都不参与表决，这绝对不是事实。因为呢，我们会没有参与表决，你会发现都不是实质的问题，而是程序上的动议。那是程序上的动议。譬如说就年金改革的问题，就年金改革的问题，大家知道在立法院表决的并不是年金改革的本身，
对，
也不是年金改革的方案，
对，
完全是在程序上的动议。所谓程序上面的动议呢，就是中国国民党他们提一个案子，说希望就有关于军公教公教他们的所得替代率，必须要停止调降，那同时就有关于退休金调整的幅度，
对，
本来是正负5%，他们希望能够从正把它改成正3或者是负5，那他们提的这个案子希望去委员会审查，那但民进党提的案子是什么？民进党提的案子是把你退回去，不让你进去程序，不让你进去委员会里面审查。这种程序上面的动议完全没有实质的内容，因为完全没有实质的内容，所以这种程序上面的动议的时候，表决是零跟一，
对，
只有二元的选择，没有第三种空，没有第三种空。
我听懂，我听懂总大意思，
没有第三种空间。好，今天如果是年金改革的法案，台湾民众党一定有台湾民众党自己的版本，
对，
那你在立法院就会看到，有国民党的版本，有民进党的版本，有台湾民众党的版本，就三个党都各自有版本。当然在政策上面我们当然有我们的立场，我们当然也有我们会提出法案的主张，但在程序的动议上，程序的动议上呢，讲白一点，就是民主进步党不希望中国国民党的法案进委员会讨论，
对，
他们就要把它退掉，所以提复议，
嗯，
那国民党希望他们的法案进委员会讨论，
对，
那所以呢，中国国民党就反对民主进步党的复议。这种程序上面的动议只有零跟一的选择。那对我们来讲，蓝绿在这种程序动议上面的攻防，其实如同我之前在讲的在司法法制委员会程序上面的攻防一样，我们原则上基本上都不想要去参与，
缺乏实质意涵，
缺乏实质意涵。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举手说啊，我们赞成中国国民党的，那民进党就会贴一个标签给我们，
又是
说我们是反联感，
哼哼哼
、那我们今天如果投票支持民主进步党的话，那等于是中国国民党的法案连进委员会讨论的机会都没有，
对，
这样合理吗？那对我们来讲，这个程序上面的动议完全是民主进步党他们发动的，他们要发动对于中国国民党在程序上面的杯葛。
对，
我们的立场很简单，就是你们这种程序上面的动议搞来搞去，我们不参与。那我们不参与的这个选择，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认为说，那你们不参与，没有把票投给民主进步党，你们就是中国国民党的附水组织，你们就是傅昆萁的小弟。我有时候觉得民进党他们真的是透过愚民化的方式在教育他们的支持者。什么叫做愚民化的方式在教育他们的支持者？我回去第一次针对这种程序上面的动议在投票的时候，那一天早上，
对，
我跟傅昆萁总召说，说傅总召，你们这种程序上面的动议，台湾民众党我们讨论了，我们不会参与，那你们就自己去对决。那傅昆萁那天很紧张，因为那一天就是刚好蓝绿都各有委员没有来，他说票非常的紧张，
就是车祸现场。
那一天傅昆萁就从他们中国国民党的座位席跑到台湾民众党的座位席来，他来做什么？他来拜托我们，说是不是可以投票给他们。
那因为他怕他们票不够。
对，那我那时候跟傅昆萁总召说，傅总召非常抱歉，我们谈好的合作改革法案，你说像司法改革、国会改革，然后财政收支划分法，我们既然已经谈好这些法案要合作，我们一定就是有诚意合作到底。
对，
但在其他的法案上，台湾民众党有自己台湾民众党政党的主体性，那这种程序上面的动议我们不会参与。好，所以我们那天8票都没有投。
对，你们在现场但是不参与投票。
对，好，那 从民主进步党的角度，从民主进步党的角度，他们那个时候做新闻是怎么做新闻？说傅昆萁走到台湾民众党前面，然后指挥黄国昌，好、哦、要台湾民众党的配合国民党投票。
他们做了一大堆梗图。
对，好，配合国民党投票的逻辑是叫我们不要投票。我真的觉得民进党你们是智商有问题吗？哦、我如果要配合傅昆萁的话。那天八票不要多，我开放投票放三个人投票，中国国民党就稳赢了嘛。
对，
但我们那天一票都没有投。然后在民进党的逻辑里面，这个叫做是接受傅昆萁的指挥，要我们不要投票。那如果今天傅昆萁是来这边拜托我们不要投票的话，那傅昆萁回中国国民党党团是不是被骂翻？
对，
哎，你是我们的总召，哎。你去那边不是拜托台湾民众党投我们，你去那边拜托台湾民众党不要投票，然后要逼到韩国瑜院长要出来投。我真的，大家有时候冷静想一想、哦、就是说民进党台面上面的那些党团干部、他们透过他们自己可以掌控的媒体，
对、
哦、在社会上面所散播的讯息，大家冷静的想一想，用 common sense 想一想，就会发现完全经不起事实跟逻辑的检验。
其实就像今天嘛，今天莫名其妙就上了这个三大报的头版。其实三大报的头版说起来、哦、虽然不能说很珍贵，但说起来还是有点重要性吧。可是他们今天早上的重点就是妇联会。其实我觉得这台湾的政治的悲哀，就说你看了他今天为什么做这个头版，他其实吹一个号角，因为我们常常做这个网络嘛，就很清楚，接下来就乌泱乌泱的一拍就冲过来了，然后呢就开始各种车衣开始打、啊、未来一段可见的时间呢，黄总召就变成妇联会会长，而且这个标签会一直贴到你这个会期，或者你这个总召交出去，可能你就交出去他也会说你是地下妇联会会长，反正他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我觉得这很可悲，因为这个 我想这个总召很熟这个政治学逻辑嘛，这就是马戏团啊、对不对？马戏与面包，对不对？我永远都用马戏跟面包来操纵人心，那是很简单的方法嘛。我就让你永远有秀看，只要你永远有秀看，你就不会去细究内容是什么。
但、哦、在台湾政治跟媒体实务面的操作，我必须要说，
对
主持人的观察是正确的，
是
好。但我一直以来，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以来希望的就是突破这件事情。
对，
因为。我们如果希望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个更好的台湾、一个更好的制度，我们就不能够让这一种、哦、愚民化浅碟式的政治操作一直循环下去。
对，
所以当我们看不下去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更清楚的论述，用道理、哦、让大家能够了解。那当然台湾民众党可以说是在媒体上面、啊哦、的受虐儿，所谓在媒体上的受虐儿，就是蓝媒会打绿的，
对，
也会踢我们两脚，
对，
然后绿媒会打蓝的，也会踹我们两脚、
嗯、
所以蓝绿一起夹攻的叫做台湾民众党。好，但我为什么没有放弃希望、我为什么没有放弃希望，即使身处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今年台湾民众党的政党票，我们还是拿到了超过300万票，304万张政党票。
对，
那柯文哲他的总统票将近370万票。这一群人，他们是没有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而且我希望，我也相信，这一群人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多。长得越来越大。哦、这个是我自己、哦、就是说对于参加台湾民众党或者在台湾发展第三势力政党，
对，
我应该要就是说我自己有的期许、哦、当对照组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慢慢的去发现说、到底是谁给了承诺跳票不敢面对，然后开始在做这种政治上面的操弄。
对，
那到底是谁努力的在推动制度面的改革？今天我老实讲、哦、国会改革的这个议题、由台湾民众党抛出来，
对，
我们成功的设定了政治议程，走到今天，我如果是民主进步党的支持者、我要问民主进步党的事情是，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国会改革的议题不是应该是我民进党的吗？
我在提40次上会啊。
我民进党2012年就提了国会改革的法案，2016年蔡总统也做出了这样子的政治宣示，为什么到2024年的今天，在国会改革的这个议题上，民主进步党竟然沦落成为反改革，站在改革的对立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对，
那我为什么特别去强调这件事情？我特别去强调这件事情的理由是说，如果现在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主席，他如果要延续着目前柯建铭他们在玩的这条道路继续下去的话，
对，
绝对不是国家之福，绝对不是人民之福。
我想这是很确实啦，就是说民进党他永远都是把议题往这种政治对决的方向带，那就没有实际。像他们现在讲国会改革，他跟你讲说时空背景环境不同啊，又来了、但是广告也要来，我们接个广告。
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民众党总召黄国昌委员，委员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很感谢总召到现场。那我们来聊一个，我想这个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议题啊，就台电的总经理啊，一个说要死，一个说不要死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都在看政论节目，你们在用3C 产品在论坛上乱骂，我要捍卫台电人啊，所以他留了下来啊。总召，我们不要废话太多，我们直接来说这个。第一次看到就是再次实践那句话：国民党执政的大家可以骂，民进党执政的骂大家。结果没想到这样的风气已经延伸到台电上了，我蛮惊讶的，因为我看他那个嘴，那个我真的要用嘴脸我很不愿意这样去形容台电的，因为我之前都不想骂台电，因为我觉得台电很可怜，其实被经济部恶搞，其实该被骂的是王美花。可是他那个讲话的方式跟还是梳个小中分头，他说：“我靠，你是小清德吗？怎么这个态度突然变成说好像是我君临天下那种感觉？”
我觉得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你刚刚的定调完全没有错，真正该负责任的是王美花、
对，
其实还有曾文生，
对，
因为他是台电的代理董事长嘛、大的政策其实就是王美花跟曾文生他们秉持上意在做制定的、
对，
在他们制定的这 framework 下面，台电事实上能够施力的东西并不多、因为当他的 capacity 就是说能量不足的时候，他要去进行调度的时候、你说台电的员工辛不辛苦？
是，
绝对辛苦，100%没有问题、那因此我觉得那一天那个总经理、他应该是有感而发、所以说了那一些话、但我们回来就事论事了、就是说我可以理解、总经理在那段时间当中他心情的激荡，因为心情的激荡、有时候讲一些话我觉得讲得过头了、而且你冷静的想一想、就是站在台电总经理的那个位置上，我必须要说你有那个位置，有那个责任，你当然必须要承担，
对、
这个我觉得是当一个总经理应该要有的奋进跟肩膀、那我说他有一些话讲过太情绪过头了，我举具体的例子，他说大家都在看政论节目骂台电、那我可以正式跟台电总经理讲，小弟我从来不看政论节目，真的，
对，
我从来不看，我不看政论节目的，
现在收视率已经跌破450万了。
好，第二个、那我就要请教一下台电、我每一次在经济委员会对你们所提出的质询、我可以跟你讲，那消息的来源绝对不是政论节目，
对，
政论节目手上也没有我这些料、那第二个，我所提出来的批评揭发的弊案有哪一件不是真的、所以我说我看到他那段发言，我觉得他发言过头了、但我知道他在那段时间当中情绪一定很激荡、所以 发言过头我也就让他过了、哦、没有太去深究、嗯、但我们在所有的情绪都过了以后你还是要回来面对一个最 fundamental 的问题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指的是说台湾目前的能源政策、
嗯、
台湾目前配电比台湾目前的电网结构台湾目前输配电电网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我们做得够不够好、
嗯、
做得够不够好如果你也承认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的话、
嗯、
那我们就要诚实的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哦、这些情绪性的话我老实说、哦、对事情的解决都没有帮助
对、
哦、即使你以最近的、哦、4月15号、哦、那一次
差点大停
电、啊、对的风波来讲我知道从台电总经理的角度是、啊、我们很辛苦我们非常的辛苦、哦、因为地震的关系有两个机组因为地震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用、
嗯、
再加上大潭七号机那天晚上突然又跳机
、
哦、又跳了、嗯、所以导致限电很紧张、哦、他们整个晚上彻夜都在做电力调度上面的问题、嗯哦、这个是你们实际上面发生的状况你把它说清楚大家可以理解但、在野党的立委、哦、包括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哦、他们在经济委员会上面所提出的质询我有听
嗯、
他们接到台电内部的人说我们那天晚上本来是要分区限电
是
那天在国会里面的时候王美花是否认那总经理有没有否认还是态度有点暧昧我不是很确定、
嗯
哦、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不想面对问题用透过回避的方式
对、
哦、好你说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哦、他们透过台电的人跟他们做检举他们针对这件事情去请教经济部部长、嗯、那一天是不是也要分区限电、
嗯、
王美花说没有那没有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手上有内部通报的简讯嘛
对
连简讯都拿出来了那你要给台湾民众就是你要给社会大众一个清楚的说明啊说 A 国民党你拿那个简讯是假讯息
是
老共的认知作战欸、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查出源头谁、
嗯、
在散播
假谣言、
欸、对那第二个是那如果人家的简讯是真的、
嗯、
那你为什么在国会里面提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嗯、
你是经济部部长也被蒙在鼓里还是你们的资讯、哦、经济部部长跟台电的资讯有落差那如果不管是被蒙在鼓里还是资讯有落差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
是
对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啦就是说台电基层同仁的辛苦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
这是当然
总经理站在他的位置上上下为难我们也理解情绪有一些激动我们都让他过、
嗯、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些事情经过了以后我们还是要拉回来面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台湾能源的配比台湾目前电网的结构台湾目前供电稳定的状态是不是能够符合实际上的需求、
嗯、
如果不是的话台电接下来该做什么事这个是我认为讨论事情的方向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如果总经理说他认为很多人是看政论节目而提出批评的话那他如果做这样子的批评他必须要想一想说、欸、站在很多是关心这个国家未来的能源政策
是
关心大家用电安全的以及稳定的民众也好厂商的角度来讲听台电总经理说这样子的话大家恐怕也没有办法接受
是啊，因为他讲这样的话就代表什么就是举凡任何停电似乎都没得解嘛因为这就没有要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向了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把很多的议题给这个处理了一下那我们今天真的要特别感谢这个总召百忙之中拨空来、啊、
谢谢您的邀请谢谢
好我们欢迎这个总召随时呢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没有问题
谈谈
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历史一起秀就聊到这里最后祝大家呢这个地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我们明天见喽拜拜